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路加福音20章。接着，耶稣对众人讲了个比喻：有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把园子租给几个佃户，就出远门了。到了收获的季节，他差奴仆去葡萄园，向佃户收取他应得的收成。但那些佃户却把奴仆揍了一顿，使他空手而归。园主又派另一个奴仆去，那些佃户照样将他殴打并羞辱一番，使他空手而归。园主又派第三个奴仆去，他们又把他打伤，抛在园外。园主说："我该怎样办呢？不如叫我所疼爱的儿子去吧，他们大概会尊敬他。"岂料那些佃户看见来人是园主的儿子，便彼此商量说："这个人是产业继承人，我们把他杀掉，这葡萄园就归我们了。"于是他们把园主的儿子拖到葡萄园外杀了。那么园主会怎样处置他们呢？他必来杀掉那些佃户，把葡萄园转租给别人。众人听了就说："但愿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耶稣定睛看着他们，问道："那么圣经上说，工匠丢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凡跌在这石头上的人，将粉身碎骨，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将把谁砸烂。"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早上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一起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书》的这段经文。那读经的这段段落虽然很短哈，但是我们会一起的来看，从就是上周停的20章，对不起，19章对吧？19章，就是从45节开始哈，一直到就是21章的整段21章。整段20章，对不起，整段20章哈。OK，那大家手上都有这个大纲，所以我希望能够让你们一起的来跟进今天一起来看的这段经文，好不好？那我们想到就是华盛顿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国家呢？美国了，对不对哈？那提到这个坎贝拉呢，当然就是澳洲，或者新德里呢，就是印度了。当然中国就是北京，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说这些大城市也是这些国家的首都，但这些首都这些所谓的首府哈，也是国家领袖他们执掌王权的地方，对不对？那在以色列国呢？谈到以色列国在哪里是掌权的这个地方哈，我们可能会马上想到就是耶路撒冷城了。管理就是以色列民的这些领袖呢，他们执掌王权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那当然，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城从一开始呢，也就是叫大卫城。那大卫就是以色列国的这个大卫王哈。从大卫王开始哈，历代在以色列国的治理就是执掌王权的这些领袖呢，他们都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头了。那我们谈到领袖的时候呢，尤其是以色列国的这个领袖哈，当然也提到还有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对不对？就是那些在圣殿里面来服侍耶和华上帝的这些领袖。那提到这些领袖的时候呢，也跟耶路撒冷城离不开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有这个圣殿了，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那当我们想到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的时候呢，尤其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会一起来看的哈，会马上想到就是一些像法利赛人啦、利未人啦，或者祭司长啦、律法教师啦，和今天可能第一次碰面的哈，这个叫撒杜该人，这些在以色列国里头做领袖的，无论是王或者是宗教领袖哈，都和这个耶路撒冷城有密切的关系啊。那话我之所以说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说上主日哈，上个主日我们在最后一段经文，尤其是在19章41到44节的时候呢，就听到耶稣为这个耶路撒冷城在哀哭，对不对？那我们一直在看路加福音书，倘若你有注意到的话，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耶稣为这个耶路撒冷城这样子来哀哭哈， 因为早在之前的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三章里头，耶稣也曾经为这个耶路撒冷城这样子哀哭哈。所以我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十三章好不好？这个路加福音书的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哈。那在那里呢，这个耶稣就说，在三十五节啊，看啊，你们的家园，就是你们这个耶路撒冷城哈，你们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你们家园将成为一片荒凉。我告诉你们，在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当受这个称颂之前，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哈。那你注意到说，在这个十三章里面的这个为耶路撒冷城哀哭，还有之前的这个十九章的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哈，那个耶稣为这个耶路撒冷城哀哭，这两次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原因都是一样的哈，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头掌权的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什么呢？那位来到他们当中的这位耶稣，乃是那位奉主名来的，而且当受这个称颂的，因为这些领袖没有认识到上帝眷顾他们的时刻已经来了哈。因此呢，耶稣为这个城而哀哭，这个城必在将来的日子里头经历上帝降下的这个浩劫了。那这个背景很重要哈。这些在耶路撒冷城里头掌权的这些领袖哈，他们是真的那么坏吗？他们都会像耶稣所形容的，像六章里面十三章里面所形容的哈，那些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来打死派到他们当中的这些使者，甚至同样来对付来到他们当中的这位耶稣，上帝的独一爱子嘛。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答案了，对不对？记得耶稣不也是一直在提醒他的门徒哈？就一次是在十八章里头，他说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必要成就的事情。耶稣最后一次的提醒哈，不就是在上主日我们看到的那段经文里面哈？耶稣说：“你们要留意，我们现在要往这个耶路撒冷了。先知书上有关这个人子的记载哈，都要应验。什么东西呢？就是人子将被交在外族人的手里，被他们嘲弄、虐待、吐唾沫、鞭打和杀害。但第三天呢，他必复活。”那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的这段经文哈，就是从十九章的四十五节一直到二十章哈，整段二十章里面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说带领以色列民的这些领袖，他们是怎样来敌对耶稣的哈。所以当我们来看不同段落的时候呢，我要大家注意一下哈，到底是谁在敌对这个耶稣？我可以现在告诉你说，都是领袖了哈，甚至想尽办法要置耶稣于死地。但我想从就是我们在这个儿童短讲里面哈所提到的那段经文，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阅读的那段经文哈，就是从二十章的第九到十八节里面哈，这个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我想从这个比喻来开始讲解今天这段经文哈。因为耶稣这个比喻呢，再次的说明耶路撒冷城里头的这些掌权的领袖呢，他们会如何的来对待那位奉主名来的上帝独一的爱子，这位耶稣。而了解这个比喻之后呢，我们再来陆续的看看不同的这些领袖哈，他们是如何来试探耶稣，以及耶稣给予他们富有智慧的一个答复哈。但我想要大家就是注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更重要的是，我也想就是指出来，以耶稣为首的在耶路撒在耶稣掌管的这个国度里面哈，如何带来我们莫大的这个安慰还有盼望。耶稣为王为何是一件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消息哈。好，所以我们来一起看就是这个耶稣在二十章里面九到十八节里面的这段比喻好不好。那比喻里头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非常慷慨的主人。为什么他慷慨呢？因为这个主人他愿意将他所开垦的这个葡萄园哈，交由几个佃户来代为管理。但是当主人差派仆人去向这些佃户来支取哈，从这个葡萄园里面所属他的这个果子的时候呢，他们却没有这个主人却没有如愿以偿哈。原因是因为这些佃户呢都不让这个主人这样子做。他们将所有主人差来就是支取这个葡萄园里头的果子的这些奴仆哈，都揍了一顿， 还让他们就是空手而归，对不对？回到主人那里。那这些佃户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没有把就是主人的这个慷慨啊当一回事吗？他们甚至想要把这个葡萄园占为己有。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是在主人最后差遣他自己的儿子前往这个佃户那里哈，看到就是佃户看见来的人是原主的儿子的之后呢，便彼此的商量说，哎，这个人是产业继承人，就是这个葡萄园的继承人哈，我们把他杀掉，那这个葡萄园呢就归我们了。所以你看到说这个佃户其实没有把这个主人的慷慨当回事哈，甚至要把这个葡萄园不属于他的葡萄园哈，他们的葡萄园占为己有。那耶稣说到这里呢，就问了一个问题了，在十五节哈，他说：“那么原主会怎样去处置这些佃户呢？”之后耶稣自己也答复了，在十六节，他说：“这个主人哈，就是开垦这个葡萄园的这个主人，他必定来杀掉这些佃户哈，把这个葡萄园转租给别人。”那对当时正在聆听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这些以色列民来说哈，其实是有浓郁的这个意义的。我们不是以色列民，我们可能也不是很熟悉那个他们的旧约书哈，所以听不出来。原来在旧约书里头，那位开垦这个葡萄园的这个主人，指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哈。而这个葡萄园呢，就是以色列国了。那比喻里头的这些佃户，就是在主人的慷慨下安排来照顾，代为照顾这个葡萄园的这些佃户哈，他们又是谁呢？其他的以色列民可能也许不知道哈，但其中做领袖的，在他们当中做领袖的，执掌权柄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可是听出来了。所以我想让大家看看路加哈，接下来在二十章里面这样子说哈，二十章的第十九到二十节。他说这些律法教师，以色列民的领袖哈，律法教师、祭司长，也是宗教领袖，他们就听出这个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所以就说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些佃户哈，最终把这个儿子给杀了，这些佃户他们其实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做宗教领袖的这些人哈。那我想建议说，不只是在十九节里面这些领袖哈，想找机会来就是陷害这个耶稣，想尽办法如此如这个比喻里头的这些佃户一样哈，把主人疼惜的这个爱子耶稣给杀掉。就是今天我们看的，接下来会看的整段经文哈，我们都会看到说，那些带着掌权、带着执掌权柄的这些以色列民的领袖呢，他们都会想尽办法来陷害这位耶稣，置他于死地哈。也就是这个原因，我想先让大家先熟悉一下哈，这个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接下来不同段落里面领袖如何去敌对耶稣哈，甚至要把他杀了。但在离开这个比喻之前呢，我要大家就是注意一个重要的事情哈，就是那位遭到这个佃户哈杀害主人所疼惜的这个爱子，他最终的这个结局是什么？他就这样子死了吗？感谢主，没有哈，他没有这样子就从此销声匿迹了。听听耶稣在二十章的十七到十八节里面哈，提醒众人将来必成就的事情，就是在十七跟十八节里面所说的哈。耶稣在十七节里面这样子说，那么圣经上说这个工匠哈丢弃的这个石头已成了这个房角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上帝的话哈，旧约书里面这一段话怎么样来成就呢？这是耶稣的意思了哈。然后接着他又说，凡跌在这个石头上的人将要粉身碎骨，而这个石头落在谁的身上哈，将把它砸烂。耶稣在十七节里面的这一段经文，旧约经文哈，我们知道说是在旧约书里面的诗篇一百一十八篇里面取出来的哈。你只要回去有机会看的话，这个诗篇一百一十八篇是非常非常长的一段诗篇，但里头的内容挺丰富的哈。其中就是工匠丢弃的这个石头已成为房角石，这一节也是从诗篇一百一十八篇里头 取出来的。原来比喻里头的这个主人所疼惜的这个爱子呢，他就像诗篇里面118篇里面的那位投靠耶和华上帝的人，最终经历上帝拯救的人。因此耶稣才会说，被工匠丢弃的这个石头呢，要成为房角石，因为有耶和华上帝的看顾了。而所有敌对或者杀害这个儿子的这些佃户呢，他们最终的下场又如何呢？只要你回去再仔细看看这个诗篇里面118篇哈，至于就是敌对这个儿子的人，他们最终的下场会像诗篇里面118篇所记载的一样，就是那些恨恶这个人哈，这个儿子的人将一败涂地。而靠着上帝呢，遭杀害的这个儿子要来消灭这些仇敌，他的仇敌哈，就像耶稣在十八节里面这样子来描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凡跌在这个石头上的，凡跌在他身上的这些人哈，将要粉身碎骨。而这个石头落在谁的身上呢？将要把这个人给砸烂哈。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在看或者在听这个耶稣的这里的比喻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这个情节哈，都是只要我们能就是拍成电影的话哈，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甚至是比那个 PG 还高一级的哈，就是像那个就是12岁以上或者15岁以上才能够观看的哈，因为里头的这个大部分的情节呢，都是属于相当黑暗的这个情节，而且充满暴力的哈，不止杀一个奴仆，还杀了很多奴仆，对不对？甚至把儿子杀了，而且里头有很多邪恶的地方，还有不公义的这个事情哈。但最终的这个结果呢，这个比喻最终的结果呢，却是叫人雀跃万分的，不是吗？只因为那位佃户遭这个佃户哈拖到这个葡萄园外杀害的这个儿子，他最终会重获生命啊，他会获得复活的生命啊，就像耶稣提醒他的这个使徒一样哈，人子虽会被杀，但是第三天呢，他必复活。那就是因为有这个耶稣的复活，这个人子的复活，凡信靠他来投靠他的人也因此有盼望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尝试一下哈，从这个耶稣的比喻逐个来看哈，那些在以色列民当中执掌权柄的这些领袖，他们是如何来试探，如何来陷害耶稣，置他于死地。但是与此同时呢，因为有耶稣的复活，凡信靠他的人，我们确实有很大的盼望哈。所以不只是听到哈所有这些敌对耶稣的人，但是呢，我也要大家仔细的听，因为有耶稣的复活，我们能够有盼望哈。所以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19章，先开始哈，19章的45到48节吧哈。所以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手上无论是电子或者是手上的这个圣经哈，能够来一起看哈。那在这个19章的45到48节里面呢，就记载一段，就是耶稣进到这个圣殿里头去赶走那些买卖的人哈。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圣殿呢，耶稣这样子的去做，他为何这样子的做呢？他在46节里面给了这个原因哈，我们可以看看在46节耶稣怎么样子说，并对他们说哈，这些赶走的人，被赶走的人哈，他说圣经上说我的殿哈要成为祷告的殿。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哎，就是这个原因了。所以耶稣到了这个圣殿，要把这些人赶出去哈，做买卖的人。那你注意到的话，其实耶稣在46节里面的这段经文呢，是取自两段哈，两段旧约书里面的这个经文。第一段呢是来自以赛亚书，而且是以赛亚书的56章的第7节哈。然后呢，另外一段就是耶利米书了。就是在第7章的第11节哈，那里头的内容很不一样哦。为什么呢？从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56章的第7节哈，我们听到什么呢？我们听到就是耶和华上帝，他盼望他自己的殿哈，在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能够成就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他说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这个殿哈，上帝愿意看到什么呢？上帝愿意看到说自己的圣殿能够成为不只是以色列民的这个圣殿哈，能够来敬拜他，能够来献祭的这个地方。 他其实也希望说在地上耶路撒冷的这个殿呢能够成为外族人，那些非以色列民哈，外族人外邦人能够来敬拜还有献祭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说以赛亚书的56章哈，第七节跟第8节哈，他说我怎么样呢，我必领他们，这里的他们是指外族人好不好，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到向我来祷告的这个殿内，使他们这些外族人能够欢心，而且这些外族人献上的这个燔祭和其他的这些祭物呢，必蒙上帝悦纳哈，因为我的殿，耶和华上帝的殿，必被称为万民，或者可以加上万族了哈，万民万族的这个祷告的殿。然后第8节更帮助我们看到说，召集以色列流亡者的这个主耶和华说，除了这一些被召集回来的这些人以外哈，指的就是那些被放逐到外头的以色列民哈，被召集回来之后呢，我还要召集其他的人，就是那些外族人了。所以看到吗，就是这个耶和华这个以赛亚书的56章啊，是充满盼望的，对不对？这个地上的圣殿要成为外族人跟以色列民共同来敬拜献祭的一个地方哈。但此时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圣殿呢，却不像以赛亚书56章的这个预言了。因此呢，耶稣就斥责圣殿里面的这些以色列民哈，你们竟把这个殿哈变成了这个贼窝了。当然，是从耶利米书7章11节哈。所以你只要回去看，再看这个耶利米书7章11节的话呢，8节到11节哈，你就会看到这个里头的这个内容了。是谁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来圣殿来敬拜这个上帝的呢？此时如这个耶利米在他的那个先知书里面这样子说哈，如这个先知耶利米这样子描述一样，圣殿里头竟然成了那些心中祭拜偶像，在生命里头不去谨守上帝律例典章上帝话语的人。这些来到圣殿敬拜的以色列民，外表虽然说有这个虔诚的这个样式哈，因为都来到，常常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来到圣殿哈，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远离上帝的。所以上帝的圣殿竟聚集了那些心中无神、生活在罪恶深渊的这些以色列民哈。那也难怪说为什么耶稣来到圣殿要赶他们走了哈。而带领这些以色列民的领袖呢，他们更想做什么呢？他们更想把耶稣杀了。你听听在47跟48节里面哈，就是回到路加福音书的47到48节那边哈，耶稣天天在圣殿里头教导人，祭司长领袖哈，律法教师领袖啊，还有百姓的官长领袖啊，对不对？他们都想怎么样呢？把耶稣杀了，只是无从下手哈，因为百姓都十分喜爱听耶稣的讲道，所以没法接近哈。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哈，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个圣殿呢，无法成为以色列人跟外族人同来敬拜上帝的这个地方哈。那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事情，就是回到56章的那个预言哈，如何能够成就呢？答案在47节，来看看一下47节说什么哈。原来上帝要借着那位最终被以色列民的领袖杀害的这位耶稣，唯有借着耶稣他的宝血，他的这个复活，让凡信靠耶稣的这些以色列民或者是外族人都能够成为一人了，成为一个人了哈，一起来敬拜他。就像保罗这位记得吗？使徒保罗他是被分别为圣哈，对吗？去向这些外族人传福音的这个使徒，对不对？保罗这位就是被耶稣分别为圣哈，去把福音传给外族人的这位使徒呢，他就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子写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下半年后我们会有机会来看这个以弗所书，不过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哈，他在书信的2章里面，尤其12节这样子说哈，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指的就是我们这些外族人哈，你们又不是以色列民哈，在上帝应许的租约上呢是局外人，你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盼望的，没有上帝。但你们这些从前就是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所流的血 已经被带到上帝面前了。然后最后在十五节呢，我们 更看到哈，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上帝要废除他们之间的这个隔墙，对不对？之间的这个仇敌哈，仇意哈，而且怎么样呢？在自己面前哈，十五节里面，在自己面前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人哈，一个新人，成为成就和平，并借着十字架消灭这个彼此间的这个敌意，使双方就是以色列民跟外族人哈，借着一个身体，借着这位耶稣的身体哈，与上帝和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何尝不是我们的福音吗？之前我们这些外族人是远离上帝的人哈，但靠着耶稣，就是这个领袖要杀害的这个人子啊，借着耶稣他留下了宝血哈，我们这些外族人也能够被带到上帝面前了。我们和旧约里头的这些以色列民都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不是两个，一个新人。我们彼此间的这个敌意呢，借着耶稣的十字架被消灭，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哈。所以父上帝借着耶稣的这个死，他的复活确实成就了以赛亚书56章里面的这个预言了哈，感谢主。那另外一段呢，是在20章1-8节哈，我们来看看一下吧。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再一次的受到以色列民领袖的这个挑战哈。这领袖是谁呢？就在20章1节哈，有祭司长，有律师律法教师，还有这些长老哈，他们都来敌对耶稣。那这些领袖在质问耶稣，也许和之前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赶走那些做买卖的人有关系了。他们要质问耶稣的权柄哈，你这个赶走哈，这样子的一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质问说，你凭什么哈这样子来做？那你注意到说，在这段里面哈，20章1-8节，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领袖的问题哈，耶稣反倒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对不对？在第4节哈，那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的目的很简单哈，就是要这些领袖们想一想哈，因为他们曾经也从这个施洗约翰的口中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这位基督的事情哈。那耶稣要这些领袖呢，都从这个为他来做见证的这位施洗约翰的口中哈，来听到有关他的事情。但我们注意到说，这些领袖他们是心知肚明的哈。施洗约翰曾经对众人宣告有关耶稣的事情，尤其是有关他的权柄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吧，这个施洗约翰曾经说过有关耶稣的什么事呢？我们回顾一下哈，就是在福音书里面的第3章哈，就回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路加福音书的第3章哈，第15-17节。那在那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当时百姓正期待着就是基督的来临，对不对？这位基督哈，带有权柄的这位基督哈，人子，大家心里头就这样子猜想了，哎，也许是这位施洗约翰他是基督，是不是啊？那约翰就对众人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快来了，我就是给他解这个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清理他的麦场哈，把麦子收进仓库，用不灭的这个火烧进糠秕哈。原来施洗约翰他宣告这位基督哈，他就是将来必带来上帝公义审判的这位君王了。耶稣就是这位基督。耶稣虽然会遭遇十字架的钉死哈，但3天之后呢，他必复活，而将来这位被复活的主必再来哈，带来上帝公义的审判。那我们想一想哈，这个耶稣他既然有就是在末日哈带来这个审判的权柄，难道他就没有权柄来赶走圣殿里头的这些叫卖的人吗？他肯定有哈。但在这些领袖身上哈，我们却看到他们刚硬的心，因为他们始终都不愿意来承认耶稣的权柄哈。若不悔改的话，耶稣再来带来他公义审判的时候呢，那也就太迟了哈。那弟兄姐妹朋友，在和这些就是质问耶稣权柄的领袖们相比哈，其实今天我们更有就是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凭据了，不是吗？什么凭据呢？ 就是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死了他也已经复活了，因为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因此我们都知道他必再来哈，而且带来公义的这个审判。路加在他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写的哈，另外一封书信哈，就记载这个使徒保罗他曾经说过的话。保罗在使徒行传的17章里面就这样子说哈，上帝以往不监察世人的这个无知哈，现在则命令世人，世上的人哈，所有的人都要来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这个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这个人来按公义的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他叫那个人从死里复活了，给了全人类哈可信的这个凭据。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不要像就是以色列民这些领袖存刚硬的心哈，而是来谦卑悔改，来承认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权柄哈，并凭着这个信心等待复活耶稣在显现的时候呢，带来他公义的审判，也就是我们的拯救了哈。那另外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的这个20章19到26节哈，这段。那这段呢，这段经文呢是接续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之后，听这些比喻的人哈，这以色列民的领袖呢，他们就相信耶稣是在针对他们，所以耶稣是在斥责他们，指责他们就是那杀害主人儿子的这些佃户哈。那因此为了就是以牙还牙呢，便在20节里面呢，他们就做了什么呢？他们就密切的去关注哈，监视这个耶稣，而且还派了这些所谓的密探来到他们当中哈，想从就是耶稣的话里头找这个把柄来逮捕这个耶稣哈。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就是被差遣出去的这个密探呢，他们就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了，在22节里面哈，他们就问耶稣说：“我们向凯撒纳税对不对呢？”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凯撒是谁，对不对？凯撒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王的这个封号哈。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呢，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是被这个罗马帝国给统治的，凯撒就算是他们的王了哈。那所以呢，必须向这个凯撒来纳税。那该不该向这个所谓的凯撒纳税呢？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啊。无论这个耶稣怎么样回答这个密探呢，他的答复其实都会成为他们来抓拿他、陷害他的这把柄啊。怎么说呢？倘若耶稣的答案是说：“哎，需要的哈，你们需要去向这个凯撒来纳税。”那耶稣就成了谁了？成了这个以色列民的公敌了。和当时的这个税吏就没有两样了，对不对？因为当时在以色列民当中，就是向他们收取这个税收的这些税吏哈，他们其实被视为罪人，和他们的敌人哈，他们的共敌就是罗马帝国通奸了。而且来欺压以色列百姓的人哈，哎，之前我们也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税吏，对不对？那个矮小的叫撒该的这个撒该的这个人哈。那倘若耶稣的这个答复是不需要向这个凯撒来纳税，那耶稣就成了谁呢？成了这个凯撒或者罗马帝国的仇敌了。谁不交税呢？谁就是敌对罗马帝国的王权了，与这个凯撒对立。所以无论耶稣的这个答复是需要交税或者是不需要交税哈，他的答复都可能成为就是被拘捕的原因了，被陷害的原因。那这时呢，我们听到耶稣很有智慧的而且巧妙的回答这个问题哈，他在24到25节就给了这个答复。他叫他们就拿了一个银币来了，问他们说：“这个上面刻的是谁的像，还有谁的记号呢？”他们就说是凯撒的。那耶稣说：“那属于凯撒的就交给凯撒吧哈，那属于上帝的就要给上帝了。”那当时这个罗马帝国这个通用的这个银币哈，就像我们今天澳币一样，对不对？都会有这个所谓的谁的这个神这个像在上面呢、啊？上面都有一个像哈，就是那个执掌王权的像，对不对？澳币就是当然就是英国女王哈，她的那个像。那当时呢，在罗马帝国通用的这个银币呢，上面就有了这个执掌王权的这个人的像哈，就是凯撒的像。那因为都会有印上这个凯撒的这个像呢，所以耶稣就说：“那这个银币 应该是属于凯撒的，不是吗？他的像在上面，所以这个银币就应该归他所有。所以你注意到说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他只是巧妙的让这个他把这个问题给转向，就是这些质问他的这密探，让他们自己去回去之后再仔细想想该不该纳税。但我想让大家听一听这个耶稣接下来所说的话，他没有在此就结束，对不对？他还说什么呢？那属于上帝的交给上帝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圣经里头第一卷书就这样子教导我们，所有男人跟女人所有人，我们其实都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在第一章的创世纪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7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所以无论我们同不同意我们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在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就被破坏了，对不对？所以因为罪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人或者所有的世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了。那罪人如何能够再重新来属上帝，来重新就是塑造因为罪破坏的这个形象呢？靠我们自己是无法做到的，唯有就是来靠那位曾经为我们罪人而死三天后复活的耶稣，唯有借着他复活赐下内住的这个圣灵，罪人你我才能够重新来塑造这样子一个形象。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样子教导，罗马书的第8章，他说因为上帝预先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并预定这些人要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我可以加上姐妹弟兄姐妹中能够成为长子。他所预定的人他也呼召他们，他所呼召的人他也称他们为义人，他称为义人的人他也使他们得荣耀所以耶稣说属上帝的要给上帝。但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是靠自己是无法做到的，对不对？就像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一样唯有上帝他自己能够成就，从他预先到他最终带来我们的荣耀这整个过程，这整个被塑造的这个过程，塑造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是父上帝他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能够带来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靠着耶稣属上帝的就给上帝那最后一段好不好？就是在记载在20章的27到44节那我们知道说在这段里面呢，我刚才说过就是第一次推出的这个领袖这个叫撒都该人，那他们也是以色列民的领袖，但也许我们比较熟悉律法教师长老或者法利赛人或者官长这些领袖，我们比较就是对这个说谁是撒都该人可能对这个人对这样子的领袖可能会比较陌生。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在以色列民的这个领袖当中呢，这个撒都该人有一个神学的特点就是他们不相信有复活。所以在27节里面呢，路加就告诉读者这些领袖向来是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了。所以很奇怪为什么呢？撒都该人就是虽然不相信有复活，但是他们仍然以复活为主的一个问题来到耶稣面前来试探他，对不对？那也许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是想借着所问的这个问题或者从耶稣得到的这个答复想来体现一些事情，说就是你们相信的这个复活，你们到处跟别人说的这个复活其实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可笑的事情所以也许是这样子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听一听这些人他们问耶稣的问题从28到31节，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是在旧约书里面这个摩西的律法里头确实有这样子的规定所以让大家看一看，就是生命记的25章第5节他在那里说什么呢？摩西说如果兄弟们住在一起那其中一个没有儿子便死了，那死者的这个妻子呢不可以改嫁给别人，不可以就是向外改嫁给别人死者的兄弟呢要尽兄弟的这个责任娶他为妻。 摩西规定这样子的一个律法严令是为什么呢？来为那个死去的兄弟哈、啊，能够来延续他的下一代了哈、啊。所以确实是有这样子来教导的哈、啊。只是我们从这个撒都该人的问题里面呢，他的问题挺折腾人的，对不对？因为在他们问题里面呢，做妻子的不只是要嫁娶两次哈、啊，嫁娶就是其他的弟兄啊，而是嫁娶七次。最终呢，所有的七个兄弟都和他结过婚，成为一个夫妻了。那整个场景显得有点荒谬了，对不对？但撒都该人这样子做的原因哈、啊，是因为他想问这个耶稣这个问题，所以他们问的这个问题是重点了，好不好？所以在33节哈、啊，我们看到说，这些撒都该人就说：“哎，那么到复活的时候，这个妇人哈、啊，这个妻子将是她将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七个弟兄哈、啊、都曾经娶过她。”那耶稣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首先，耶稣纠正这个撒都该人的神学。耶稣在34到36节这样子说啊：“今世的人才有嫁娶，但那些配得将来的这个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嫁也不娶了，就像天使一样啊，永远不会死。他们既然从死里复活，就是上帝的儿女了。”那弟兄姐妹，尤其在我们当中已经结过婚的弟兄姐妹哈、啊。我想让大家就是想一想哈、啊，我们曾经给妻子或者丈夫我们自己的誓言，对不对？婚姻的誓言哈、啊，其中一句哈、啊、是这样子说：“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英文就是 “till death do us part”， 对不对？那也就是说，这个婚姻的誓言呢，是要在双方人存在还活着的时候才有效的。但其中一方若与世长辞了，那他们之间的这个婚约就不再有效了哈、啊。已经没有这个婚约了，因此男女之间的婚约呢，唯有在这个世上有而已了，因为只有在这个世上才有死亡嘛，所以唯有在这个世上才有这个效益哈、啊。这个婚约一旦复活的这个生命来了之后呢，复活的男女不需要再面对死亡了，因此呢也没有这个嫁娶了，这是耶稣的意思了。但另外一个重点，我觉得耶稣提到的另外重点哈、啊，更重要，是一个神学论哈，就是在37到38节里面所说的哈。那在记载，耶稣就说，在记载有关这个燃烧的这个荆棘的篇章中哈，当然指的就是在出埃及记的3章了，对不对？当这个耶和华上帝在荆棘里面向谁显现自己呢？向摩西，对不对？显现自己的时候，然后摩西也证实死人会复活，因为他称这位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哈，所以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人。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哈，好不好？那撒都该人向来不相信这个有复活的事情，对不对？他们的神学论是错误的哈，所以你要学这个有关这个复活的神学的话，不要向撒都该人来学习。我们若要有正确对复活、对永生的这个认识的话，那需要向这个摩西来学习了哈。37节，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而以撒是雅各的父亲。他们三个人虽然就是属不同辈分的人，但因为在上帝里面都是活人，因此这位上帝他同时是亚伯拉罕，又是以撒，又是雅各的这位上帝了哈。所以摩西称主是这些人的上帝。那我们是怎么样变成就是成为永远不死的活人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重点哈，关键的一个问题。唯有当这个死亡被除去的时候，唯有当这个死亡被除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永远不死哈，永远做活人。这就是最后耶稣在41到44节里面哈，他要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耶稣在41节就这样子问他们了：人怎么说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大卫曾经在诗篇里面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既然大卫称基督为主，基督又怎么会是大卫的后裔呢？这个问题耶稣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了哈。那想想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当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哈，他们当中做人的时候呢，他确实是大卫的后裔，这没有错哈，大卫的后裔。 但耶稣被钉死三天后复活，他就成了大卫的主了。就像大卫王在诗篇里面借着圣灵的这个默示写的这个诗篇一样，大卫王在诗篇里面称呼的这位主，就是那位胜过死亡权势的这位基督。正如上帝他应许他的基督一样，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弟兄姐妹，上帝给这个基督的这个应许，给耶稣的这个应许呢，在什么时候成就呢？就在耶稣他死后三天后复活，这个石头被弃绝成为房角石的那个时候。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死亡就是四十三节里面所指的这个仇敌，终于成了耶稣基督的脚凳了，也就是说被耶稣基督踩在脚下的这个仇敌了。耶稣基督借着复活战胜了这个死亡的权势。感谢主啊，弟兄姐妹，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复活，今天凡把信心建立在这位基督、这位耶稣身上，这位上帝复活的主身上，我们将来也必和耶稣一样得复活的身子，从此呢像耶稣一样把这个仇敌踩在脚下了，战胜一切的死亡，永远的活着。因为就如耶稣所说的，上帝他乃是活人的上帝。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他面对了以色列民领袖的这些试探陷害，而且最终也难逃死亡。就像耶稣比喻里面的这个主的儿子、主人的儿子要遭害一样。但感谢主，那被丢弃的这个石头已成了房角石啊！因为有耶稣的复活，一切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要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的盼望。借着耶稣的复活，我们这些外族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了，来亲近他了。借着耶稣的复活，我们能够在他带来公义审判的时候呢，能够站立得稳啊，站立得住。因为有耶稣的复活，我们能够重新以耶稣的样式被塑造起来。因为有耶稣的复活，我们能够有永恒复活的生命。肉体的死亡不再阻止我们与上帝团契了，肉体的死亡不再阻止我们与弟兄姐妹、所有信靠耶和华上帝、信靠耶稣的人永远在一起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了。感谢主，阿门。